卢比奥首赴北约外长会，黎总统呼吁国民备战，特朗普关税大棒冲击全球，专家指出封锁中共，巴勒斯坦豪门处决哈成员，匈牙利势退 ICC， 习近平失势又一正例，四中全会或有大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四月四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三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欧洲达共识，全球秩序重心正转向印太地区，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呼吁国民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美国政府禁止驻华公务人员及其家属与中国公民发生任何恋爱关系。卢比奥说，特朗普不是反对北约，而是反对一个无法履行条约义务的北约。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北约，美国将继续留在北约，希望北约具备更强防御能力。过去75年，北约一直是欧洲安全的支柱。特朗普曾建议北约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卢比奥说，欧洲爆发战争提醒我们，吓咗仍需依赖硬实力。北约新的支出目标预计将在6月海牙峰会上确定。北约秘书长吕特指出，欧洲已经承诺推动冷战以来最大幅度的国防预算增长，但是仍有进一步努力空间。加拿大与欧洲的总体支出应超过 3%。卢比奥强调，美方要求盟国提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打造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北约，美国亦将承担同样责任。吕特同时提到，将与日本、南韩、澳洲及新西兰等印太四国的合作重点，尤其是在提高国防工业生产的议题上深化合作关系。他说，印太与欧洲、大西洋战略空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俄朝伊的合作使这两大战区联系更加紧密。三号和四号的北约外长会议会邀请这四国参与。卢比奥说，印太四国是北约的重要伙伴，尤其考量印太地区对航行自由和领土完整性的威胁增加，美国期待与他们合作。欧洲盟国亦期待卢比奥对美军驻欧计划释出明确信息。目前约有10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虽然卢比奥没有回应，但是吕特表示，美国身为超级大国，必须应对多个战区，但是目前并没有要撤出欧洲的打算。美方长期以来希望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但这一转变将以非常协调的方式进行。同时，2号欧洲议会刚通过对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评估报告决议，谴责中共对台海的胁迫行为，指出全球秩序重心正转向印太地区，欧盟必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提升能见度，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稳定，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三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达感谢，并指出，决议强调中共对台湾的领土声索不具国际法基础，只有台湾民选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外交部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通过明确且一致的信息，清楚表达以任何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均不被接受，且将伴随高昂代价。1号、2号连续两日，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军演，中华民国海巡署征获中共海警船9艘，并广播驱离。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从2号到3号征获中共军机59架次，共征获90艘中共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则呼吁国民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包括3个礼拜的饮用水、免冷冻而保存的食物、急救包、药品、紧急照明设备、避难包、地图等，足够走到政府开设的收容点就好。自由时报在台湾街头采访路人， 一个年轻人说，台独分子是由中共定义的，台湾民众可能会觉得我不是台独分子，但是对中共来说，你维持现状也是一种台独。我们要清楚，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不要再以为就是跪着就有办法能够维持现状。没办法，中共就是要侵略我们。2号欧洲议会敦促欧盟执委会及各会员国针对台海情势制定统一的因应策略。美国国务院亦重申美国致力于对台湾的持久承诺。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禁止驻华公务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拥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发生任何恋爱或两性关系。该政策是一月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离开中国前无奈开始实施的。新政策涵盖美国驻北京、广州、上海、沈阳、武汉、香港的领事馆。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马蒂斯表示，中共国安部不单止通过间谍收集情报，还可能威胁或恐吓普通中国人索要信息。咁意味住任何与美国外交官约会的中国公民都可能受到胁迫。美东时间二号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180多个国家课征至少10%的基准关税，并对几十个与美国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征收更高关税。特朗普表示，关税为美国提供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将以前所未见过的速度增长。他坚信这个是确保公平贸易、保护美国工人与减少贸易逆差的必要之举。特朗普说，会对于所有外国总统、首相、国王、女王、大使和所有即将打电话要求豁免这些关税的人说，终止你们自己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各国不要报复，只要你不报复，最高的关税就是现在这个数字。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新一波全面的关税措施是错误的，不过欧洲态度开放，愿意进一步对话结束贸易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希望与美国的谈判目标是能够实现取消而不是增加。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将效仿美国的做法，对所有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美国入口车征收 25% 的关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政府将推出一项141亿欧元的计划来减少特朗普关税的影响。英国首相斯纪贤会见相关企业领袖，强调不排除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护英国利益。爱尔兰知名拳击手麦格雷戈呼吁，爱尔兰在贸易政策上脱离欧盟，并立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商品的所有关税。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斯特兰蒂斯表示，将在特朗普关税宣布之后暂时裁员900名美国工人，并暂停一家装配厂生产线。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表示遗憾，但不会采取报复行动。印尼外交部说，将派高级官员赴美协调。有学者建议印尼政府要积极寻找代替市场。同时，特朗普针对来自日本入口的汽车加征 25% 关税。日本野村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曾指出，对日本来说，最不希望货征税的就是汽车，这样将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推文，表示期待与美国密切合作，确保公平互利，加强共同繁荣。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念书发文表示，中共借世界贸易组织 WTO 跃身为世界工厂，而家特朗普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WTO 架构可能将下架。另外，特朗普要将台湾排除在外的由中共主导的很多关税优惠组织形同虚设。虽然特朗普的贸易大棒造成全球震撼，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不过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一刀切，意在封锁中共转移产地，中共的挑战比台湾更大。网友大雄的微笑在 X 说，越南暴雷，中国老板彻夜难眠， 在越南建厂的中国老板惨了，机械未回本，关税先啃了半年的利润。川普董望祖看穿越南工厂贴了中国制造的隐形标签，新关税一箭双雕。对冲基金龙涛资产的经理袁玉伟说，这个是对中共的全方位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召集商业代表开会，建议欧盟企业应该团结一致，停止在美国投资，以回应特朗普的高关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我不认为大部分的欧洲公司会这样去响应他这个号召，因为特朗普所做的只不过是要求有一个公平的、平等的这些贸易关系。美国和欧盟相互承受同等的关税，不要片面地造成大规模的顺差。欧洲对企业来讲，响应马克龙的号召就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是主动地放弃了美国的市场。本来这些欧洲公司可以要求政府取消关税，这样可以给美国平等的交易，或者他们亦可以去美国生产、美国投资、设厂，来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来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而马克龙这样做会损害这些欧洲厂家、欧洲人民的利益，不愿意制造一个公平贸易的环境，那是很可悲的。特朗普向各国领导人提议，如果改在美国建工厂，那你的产品就没有关税。另外，有人注意特朗普的没有北韩、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古巴。谢田认为，好像北韩和古巴这样的国家，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没有贸易、没有出入口的话，关税亦无从讲起。美国还对这些北韩、古巴有这种非常严厉的制裁，所以对他们来讲有更大的制裁在后面。至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开始对俄罗斯制裁。美国对俄罗斯的很多产品，比如说铝，都课征非常高的关税。实际上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关税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出现现在这几个国家被排除在外。二号，加沙的一个名门望族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了一名哈马斯枪手，原因是该家族一个成员在排队买面粉的时候被当场击毙，理由是他拒绝接受哈马斯下达的命令。遭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三号宣布退出 ICC。 据 SECA 新闻网报道，身为加沙中部地区显赫家族之一的萨姆拉家族的一名成员证实了他们处决哈马斯枪手的消息，处决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据悉，加沙有几十个好像萨姆拉家族一样的强大家族，他们是组织严密的武装团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他们都有武器，再加上有着家族式的团结，所以激怒他们的下场亦是很难预料的。有分析指出，萨姆拉家族当街处决哈马斯成员，讲明加沙的平民对哈马斯分子的愤怒日益高涨，而以色列仍对加沙发动强力攻势，以军称之为最后的摧毁和清除行动。近日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走上加沙北部街头，他们挥舞白旗高呼停止战争和哈马斯滚出去。以色列对加沙的这轮攻击从3月18号开始，内塔尼亚胡坚称军事压力是救回剩余人质的最佳方式，而加沙的民众再次被迫迁离原来的家园。另外，据法新社报道，欧尔班去年11月就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邀请，表示匈牙利不会执行 ICC 逮捕令。3号内塔尼亚胡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后，匈牙利政府随即宣布退出 ICC 决定，这个是2023年以哈爆发战争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欧洲。一个国家的退出将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提交退出文书一年之后生效，这些文件通常是宣布退出的正式信函。另据 IOL 看到的一封3月27号的信中显示，英国司法人权组织人权倡导组织的领导人刘易斯揭露南非对以色列的法律行动 是哈马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刘易斯致信美国驻南非大使博泽尔三世，呼吁对南非实施制裁。刘易斯目前正在参与一项针对南非银行涉嫌腐败的调查，他声称这项调查目的是揭露合法的法院批准的国际洗钱活动。有证据表明，南非政府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计划袭击以色列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些袭击。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内部人员积极支持哈马斯的政治战略，为哈马斯进入 ICC 和国际法院提供便利，否则哈马斯作为非签署国是无法进入的。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暴行发生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建立了向 ICC 和国际法院寻求保护的机制，免受以色列预期的反应。刘易斯认为南非有可能成为暴力事件的同谋，并对袭击以色列的后果负责。2024年12月他向美国参议院和国会提交了一份简报，详细讲明了他的担忧，并与英国海外共和党主席斯文森分享了这份简报。美国政府将如何回应这些指控，以及这些指控是否会影响与南非更广泛的外交关系，仍有待观察。4月2号，中共官方公布了一个人事变动，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而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则调任统战部部长。有分析认为这一罕见变动非比寻常。石泰峰是团派大员李克强和胡春华的北大校友，试图曾与胡锦涛、习近平、李强等政各级高官有交集，而李干杰则属于清华系，是习近平亲信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中组部的主要任务为考核提拔领导干部，李干杰应该是帮习选用官员。同时中共新华社报道，张又侠在2号上午在北京通州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一同参加植树活动。报道并没有提到被称为习军中的第一亲信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但是前两年他都曾与张友侠、尹力一起参加这个例行活动。从去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政治局诡异多变，先后传出了习健康出问题、权力被削弱、被元老斥责等消息。习的亲信旧部亦接连出事，特别是苗华被查，最近又传出何卫东已经出事。时评人中原在大纪元发文说，李干杰的职务变动早有预兆，习的左膀右臂眼睇再失一个，显示习的核心层正在被打散分化，习近平失去了核心地位。另外这一决定可能不单止来自政治局，主要推手或者来自政治局之外，比如传闻中的胡温等人。三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高调宣传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按照惯例中共四中全会或在下半年举行，通常会讨论中共最高权力换届和接班人的问题。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发文说，李干杰的仕途与习的命运紧紧相连，或者几个月后的四中全会会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